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赞。我们接着聊一聊啊，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今天呢，我们将会聚焦在三国时期一个特别著名的家族身上。哎，这个家族呢，就是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这司马氏家族。大家都说一提三国哈，我们都知道啊，刘关张啊，诸葛亮啊，孙权啊，我们都非常知道。之前呢，我们讲了孙权啊，这次呢，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司马懿。其实三国时期司马懿啊，尤其在后代的文学作品当中被描绘成了一个反派的人物啊，一直是诸葛亮的老对手啊，一直怎么着啊，最后都是诸葛亮啊，最后是怎么打他都把能把打败，但是司马懿最后很遗憾他还笑到了最后。当然这遗憾是打引号的啊，因为我们这节目我们要忠实于历史啊，我们就不受很多文学作品的这个影响。司马懿的出身呢跟诸葛亮非常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诸葛亮是出身在没落的官宦世家，诸葛亮的父亲很早就不在了啊，然后诸葛亮就只能是啊三顾茅庐啊，诸葛亮居住在茅庐当中。但司马懿那是著名的官二代，而司马家族确实是中原的望族。司马懿的这父亲啊，司马防呢曾经做过啊东汉的叫什么叫京兆尹。大家一听京兆尹这是个什么官啊，相当于东汉首都啊，这个城市的市长啊。当然东汉的首都在洛阳嘛，所以当时等于当时的司马防就很像是洛阳的市长的这样的一个官啊。所以呢官不小，这虽然大家别看这官啊不是像什么宰相什么，但是首都啊这京畿地区的这样的市长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在东汉时期啊司马防也是很有地位。司马懿呢是司马防的次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司马懿字什么，司马懿字仲达，古人讲伯仲叔季，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大啊，老二老三老四啊，伯仲叔季是吧。刘邦啊叫刘季啊，所以他是排行第四。而司马懿呢是家中的次子啊，就排行第二啊。司马懿有个兄长啊叫司马朗啊，司马朗字伯达，当然他还有一个弟弟啊叫字叔达啊，是吧，伯仲叔季。司马懿从小就跟他这哥哥和他弟弟啊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司马懿从小啊就是一个特别稳重的孩子，特别懂得韬晦啊，特别懂得啊隐藏自己的锋芒啊，就外表一看这人一般般啊，外表一看这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如果仔细的来观察的话，觉得司马懿这个人绝对是人中龙凤。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司马懿的父亲嘛，当时因为是在东汉朝廷做官啊，然后这当时的司空啊，后来丞相曹操啊，就问啊司马防说：“哎，你这几个孩子怎么都不叫出来做官呢？”啊，所以就先给司马懿的大哥啊，司马朗给他个官。而司马懿呢，当时就觉得曹操手底下能人太多了，显不出自己的水平来，所以司马懿当时不是很想去。哎，我们从这儿就分析一下什么呢？就是司马懿这人，他特别懂得待价而沽，等待时机。当时的曹操手下有谁？有荀彧、郭嘉、程昱啊，等等这些，啊，绝对是群星璀璨的谋士。那这个时候司马懿就明白啊，他觉得就是说，这时候显不出我什么来，显不出我的能耐，那我为什么要去呢？哎，所以这时候司马懿怎么着都不愿意出事啊，他甚至还装病啊，假装自己就瘫痪了。司马懿这时候就装病，司马懿这装病到后边一次装病也特别神奇，这一次是他年轻的时候装病，不愿意去啊，怎么说都不愿意去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出什么呀？司马懿这时候他的这种心急啊，他跟诸葛亮不太一样，诸葛亮是聪明，而司马懿更多了层心急啊。所以司马懿这么一想，就说：“哎，这个时候啊，我不去。”这司马懿真正凸显出能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在赤壁之战之后。 哎，我们要注意一下赤壁之战公元208年的这个节点。这个时候曹操在经历赤壁之战一次大败之后，确实是元气大伤。而在赤壁之战前后，像郭嘉、荀彧这样的谋士呢，都是要不然就辞世了，要不然就是获罪啊，就不被曹操所重用了。而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刘备已经有诸葛亮了，是吧？然后孙权这时候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啊，这么一堆人啊，这么一堆有才华的人，但曹操他身边其实没有几个真正说是看大用的谋士。我们有啊，我们可以说程昱当然看大用了啊，荀攸啊，当然荀攸后来是获罪了啊，还有是谁呢？还有就是类似于像刘烨啊这样的曹操手下的这些谋士，但是要说他们真正能与诸葛亮的智谋匹敌，真的够呛啊，我们只能说够呛。当时曹操手下唯一能和诸葛亮能有一拼的是贾诩啊，但是贾诩呢，怎么说，贾诩确实他一个人还顶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当时曹操就特别需要人才啊。这个时候司马懿也看准时机，但是他也表面装的也是被迫啊，曹操说你必须出来啊，来辅佐我，所以就给曹操当了类似于像秘书啊，主簿啊，就是类似于像秘书助理这样的官。所以呢，这个时候司马懿才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时候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啊要选准时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可能在别人饥饿的时候送去一斗米，哎，这样可能比在你别人宴会上分一杯羹要更好。所以这，我觉得这句话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来概括一下司马懿的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司马懿是充满了逆向思维的这样的一个人。而当时第二种逆向思维再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二种逆向思维司马懿的啊，他怎么说呢，司马懿的这种逆向思维确实是很神奇。当时曹操手下的这些，尤其是这些谋士啊，在曹操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呢是争论不休啊，像杨修、丁仪这样的人呢，他们就支持曹植啊。为什么？因为曹植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啊，文才上佳，而且深得曹操宠爱啊。曹植动不动就是铜雀台赋啊，非常著名啊，文辞瑰丽。但是曹植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曹植这个人他不懂得审时度势，也不懂得克制自己，所以他是生性人达。我们人达这个词可以从正面反面来理解，人达可以说这个人很有才，但是呢从反面来理解，就是曹植这个人呢恃才傲物啊，他不能容人。而且曹植这样的个性确实不太适合来继承曹操的这个位置啊。曹操当时是丞相，后来是魏王，曹植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继承人的人选。那大家就问了，说为什么曹植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呢？啊，他又才高八斗了，又非常的有文采了，是吧？但是呢，曹植他不具备曹操所要寻找的这种能够主宰一切的这样的能力啊。当然司马懿其实也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司马懿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得为自己的未来计划了，是吧？他确实是得找到一个啊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人，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啊，来从而来托付自己这一腔抱负。他选择了谁呢？他就选择了曹操的这个次子曹丕啊。人都说曹丕，当时曹丕确实他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人选。为什么？因为曹丕这个人生性跟司马懿很像，他非常懂得韬晦啊，非常懂得藏拙。而且曹丕呢他没有什么天赋，但是能力比较均衡。曹操是几个儿子啊，曹冲当然特别聪明，我们知道曹冲称象啊，但是曹冲呢很早就不在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有曹植啊，曹植确实是文才上佳，而曹彰，曹操的这另外一个儿子曹彰呢啊是武功高强啊。但这个时候司马懿为什么既没选择曹植也没选择曹彰，却选择了曹丕呢？那就是司马懿在曹丕身上看到了很多曹操的影子啊。曹操呢但能力比曹丕要强一大截子，这个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呢曹丕身上是有这种能够做守城之君的这样的一种天赋啊。确实曹丕因为自己能力并不出众，所以做事非常的小心，而且是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呢曹丕是特别懂得藏拙，而且有的时候他特别懂得中庸啊，所以曹丕这样的个性呢确实就让司马懿觉得说曹丕到后面啊 在曹操为了打下这个基础之上，那进一步的扩张确实是很适合。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懿呢就确实是啊直接是一门心思投到了曹丕的啊这个门下。这功夫确实是不负有心人啊，自从司马懿投到曹丕门下之后，就成为了曹丕的最主要的谋士。当然曹丕门下还有陈群啊吴质这些人，但是曹丕呢确实是非常的重用司马懿啊。但是司马懿确实也给曹丕出了很多的主意，从而就让曹丕呢能在这么多曹操的儿子当中脱颖而出啊。其中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讲，就是说曹植呢他一般在比如说曹操要出征了啊，曹植一般都是歌功颂德，绝对是啊写非常华丽的词藻啊，写非常华丽的这些诗词歌赋。但是呢曹丕他也想说，你看我这弟弟这诗词歌赋写这么好，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哎，这个时候司马懿啊以及其他这谋士跟曹丕说，就是哎世子爷您千万别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您再文辞瑰丽，您也比不过曹植啊，所以您这时候就真诚啊。曹丕这个时候他明白了，所以每次曹操出征的时候，曹丕都装得特别的痛哭流涕的这样的模样，就说：“哎呀，我真的舍不得父王啊，怎么怎么样。”哎，别说曹操就对曹丕这样的受用，为啥？因为曹植在歌功颂德的时候，曹操总是觉得：“哎呀，他说你写这么华丽的东西，你要干嘛呀？”所以曹操的这种多疑的个性就让他觉得曹植有的时候说这些话呀不是真心的啊。但是曹丕就不一样，曹丕这种痛哭流涕的哎这样的一种表现就让曹操觉得说，嗯，这孩子还算有点良心。所以呢到最后曹操就一直就疏远曹植了，而且确实也是曹植自己啊，他那些所作所为吧，那些公子哥的习气啊确实是不为曹操所看好啊。所以曹操最后呢就选择了性格相对稳重又比较韬晦的曹丕作为继承人。而曹丕的成功呢确实离不开司马懿的扶持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司马懿的这种政治地位吧，在当然当时是东汉，在曹操的谋士当中，也是在曹丕的心目当中呢是一步又一步的提升啊。而且我认为啊司马懿和曹丕之间是更有共同语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曹丕的出身不用说，曹操家大家族，曹家是大家族啊，司马家也是大家族，所以呢曹丕他需要这些大家族作为曹丕的后援啊。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些谋士你要这么多，确实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有这么一两个大家族的代表管用。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杨修，当然杨修的祖上也是汉朝太尉啊有名，但是杨修最后是辅佐了曹植。但是像司马家这样的属于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实力上有地位的，当时他有地位的这样的家族呢，确实是可以给曹丕啊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后援力量。而且他能通过收复司马懿一人而收复这些士族的心，当然这比你写多少篇文章啊都要管用。所以曹丕呢他在选人的时候还是有他的战略的目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司马懿确实是为曹丕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啊随着历史发展，我们都知道到最后曹操要称魏王了啊。但是曹操称魏王的时候，像荀彧、荀攸这些老臣就反对啊，因为荀彧他毕竟还是很想忠于汉朝，而司马懿这个时候他就无比机智的支持了曹操。因为司马懿觉得曹操当魏王啊，从丞相当魏王呢确实是大势所趋啊。大家想一想，当时谁能挡得了曹操啊？曹操手里那绝对是，当时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没人挡得住。所以司马懿他是很懂得顺势而为的啊，他不会是那种非常啊非常像荀彧啊荀攸这样比较固执，他不太会。所以司马懿这种他是顺势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也是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其实曹操啊一直对司马懿是有所保留的，为什么？因为曹操觉得司马懿是应是狼顾之徒。什么意思？他觉得司马懿这人这种忠顺的外表之下，内心里总是有这么点东西啊，曹操看不透。确实啊，如果曹操真看透了司马懿的话，他绝对不会给司马懿这么多 啊，官职也好，赏赐也，司马懿绝对他成就不了，可能真的就被曹操啊就给收拾了。但是呢，啊，曹操可能是因为老了吧，这确实对司马懿这样的人呢，他没有看透啊。当然，曹操就算看透了，其实我觉得曹操他也未必能对司马懿怎么样，因为当时确实需要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个能够匹敌诸葛亮的这样的一个辅国的重臣。所以诸种因素之下啊，曹操最后就没有对司马懿怎么样。但是曹操仍然是警告了曹丕，就说司马懿这个人哈、啊，你要提防啊，因为他以后肯定会干预你的家事啊。曹丕这时候听了，但是我觉得曹丕听了跟没听一样。为什么？因为曹丕他没什么，他确实他没什么其他的人选了，他可以用谁啊？贾诩七十多了啊，后面贾诩也确实他也是啊，活不了那么长时间了。曹仁、夏侯惇这些人都是已经是老迈了，张辽也都是这些老将，他一个都靠不住，所以他还得是靠司马懿。所以呢，在公元220年啊，曹操去世之后呢，司马懿就逐渐是一步一步的登上了魏国的所谓的政治舞台。哎，当然我们讲司马懿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一讲司马懿和诸葛亮第一次交锋啊。司马懿跟诸葛亮第一次交锋很有意思，这两个人以前从来就没有见过啊。诸葛亮可能一开始他都不太知道有司马懿这么一个人，因为诸葛亮成名太早了，所以诸葛亮一直是在明处，而司马懿呢一直是在暗处，所以诸葛亮对司马懿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司马懿对诸葛亮那确实是了如指掌啊，甚至他对诸葛亮的这种用兵的这种言习呢，也绝对是入木三分。哎，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懿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五路出兵伐蜀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当然这个战略确实也是建立在当时刘备伐吴失败，刚刚去世，蜀国主少国疑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司马懿就出主意了。哎，司马懿出了什么主意呢？就我们发五路大军啊，绝对是可以荡平蜀国。他跟曹丕说，司马懿说这五路大军都有谁呢？当然柯比能啊，这是第一路，藩王柯比能，南王孟获啊，降将孟达，魏国曹真啊，以及东吴孙权。他说从这五路啊不同的方向打过来啊，蜀国啊这一拳难敌啊五双手啊，肯定就不行了。但是司马懿他只考虑到了战略上啊，甚至是战术上的问题，他没有考虑到人心。而诸葛亮比司马懿有的时候他用计技高一筹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诸葛亮他是啊绝对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啊，各种各样什么各种各样阴阳啊阵法无所不晓。但是诸葛亮他更能洞悉人心啊，他更能是利用这些人和的因素啊，从而让自己就算是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也能啊胜司马懿一筹。那诸葛亮这次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啊、一种方式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诸葛亮的这个时候他采用的呀，实际上就是通过啊这些将领啊，比如说马超啊跟柯比能，因为柯比能是非常敬佩马超，所以他就派马超啊去迎战柯比能啊。然后比如他让当时李严啊蜀国大臣李严给孟达写信啊，这样一下就退了两路，他很善于用这种人情。然后他就是用一些有勇有谋的将领，比如说魏延啊，魏延呢绝对是有勇有谋了，所以他就让魏延啊在啊蜀国南部啊遍布疑兵啊，来惊扰一下南王孟获。至于曹真呢，啊确实是曹真很能打啊，但是他没有赵云能打嘛，对不对？他让赵云啊去迎战曹真，那、啊、曹真最后他一看，我天，赵云呢这打不过呀、啊，走吧。所以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居平五路的这个故事。这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边也是啊体现过，哎，所以诸葛亮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次就挫败了司马懿，从而司马懿他对诸葛亮的这种研究是会更进一步。为什么？因为司马懿在失败之后，他一定会总结说，为什么啊我确实是不如诸葛亮呢？哎，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啊，司马懿他是个极其善于学习、善于体会、善于模仿，而且他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而司马懿这耐心呢，确实他这种超长待机啊，也确实是能耗走了一波又一波，最后啊能让自己啊在临了临了成功了。哎，司马懿这个人呢，他的这种大智慧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然我们一定要看到司马懿的他的一种机敏智慧的一面啊，因为三国演义当中我们经常不觉得司马懿是个反派。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也特别恨司马懿啊，觉得司马懿就是经常就是仗着自己的人多欺负诸葛亮，啊，诸葛亮每次都是人那么少，最后也能反败为胜啊。当然历史不是这样， 首先历史没有如果啊，这第二呢，就是诸葛亮在历史上其实也没有说的这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以一个正式就正常的历史观啊来正视这段历史啊，尤其是司马懿，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三国到后边西晋的建立来看的话，司马懿司马氏吧啊，他确实是最终的赢家啊，所以呢，我们讲刚才讲了第一部分啊，司马懿跟曹丕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但是司马懿跟曹丕之间这种合作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亲密无间的啊，到后面呢，司马懿和曹丕之间会出现一些啊一些分歧，但这些分歧肯定是在曹丕当上皇帝之后啊所产生的啊，至于是什么分歧呢，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讲司马懿啊。记得上次呢，我们讲到司马懿辅佐曹丕登上了皇位，曹丕呢以魏代汉啊，这样就奠定了司马懿到后边平步青云的这个基础。而司马懿呢，向曹丕献了安居平五路之策，但是这个计策到后面啊，确实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诸葛亮技高一筹啊，成功的粉碎了司马懿的整个构想。但是这并不影响司马懿呢，日后对诸葛亮的这种想要挑战一下他的这样的心情。啊，我们可以都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司马懿跟诸葛亮一定是一对死对头呢？啊，原因有这么几个，因为在三国的中期以及三国的中后期，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懿跟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更是对手，当然这是肯定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两个实际上，以某种程度上来看是知音，因为有一个存在，另一个才能存在。如果有一个不存在的话，另外一个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所以这其实也就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管理上的策略，就是有的时候垄断并不是最好的啊，因为垄断很危险。我们都看到之前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啊，最后被美国的谢尔曼 Antitrust Act 啊，谢尔曼反托拉斯或者是反垄断法案啊，最后肢解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确实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自己的竞争对手都轰出了市场，那自己就变成垄断。那他一垄断的话，啊，这确实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嘛，是吧？而且呢，诸葛亮和司马懿，尤其是我们在看《空城计》的时候，大家都啊听过京剧啊《失空斩》，是吧？大家都看啊《空城计》的时候，为什么司马懿一定啊不会对诸葛亮啊直接冲进西城啊？西城呢低矮破败的城墙，怎么样呢能够抵挡司马懿几万大军的一击呢？啊，但是司马懿最后他没这么做。司马懿他最后确实是退避三舍，哎，其实他这么做也未必不是司马懿啊看不出诸葛亮的这些计策，他实在是为了自己考虑。因为如果诸葛亮不在的话，那司马懿啊回到魏国之后，绝对不会被像曹真、曹休这些曹氏亲贵啊所容，是不是？当然这话扯远了，我们就分析了司马懿和诸葛亮，但是话题我们还是要出来。而且上这个阶段呢，我们留了个尾巴，这尾巴是什么？上个阶段我们留的这个尾巴呀，就是司马懿和曹丕之间的分歧啊。因为曹丕称帝之后呢，因为安居平五路之策失败之后，曹丕就尤其的痛恨孙权
啊，而且他又想到了赤壁之辱嘛，这东西确实是啊，曹丕他爸曹操啊，最后是没有能打下江南，确实是曹操这一辈子的遗憾啊。这个时候，那曹丕确实就是要啊，是吧？继承他父亲的衣钵啊，绝对是要对东吴动手了。而且说实在，当时东吴呢，怎么说呢，确实是没有之前那么强盛。赤壁之战的时候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当时啊公元220几年以后的东吴呢，当时可能就剩孙权和陆逊和诸葛瑾这些人了。而曹丕从国力和军力各方面来讲都要比东吴要强，所以曹丕就决意伐吴。这个在三国演义当中可能写了不到一回吧，写的不多，在三国志当中也是写的不多，但是这个确实是曹丕和司马懿之间就会有些分歧。其实司马懿从内心来讲是不赞成曹丕伐吴的，但是曹丕呢，第一他确实他想学耻，第二功名心太盛啊，因为诸种原因吧，所以呢这次曹丕就没有听从司马懿的这建议，所以呢就出兵伐吴了。当然后果我们也知道啊，很严重啊，曹丕惨败。确实是因为孙权和陆逊确实是比曹丕要强啊，曹丕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曹丕伐吴的时候呢啊，吴蜀联盟又来了。为什么？因为曹丕伐吴了呀。那这个时候啊，诸葛亮一看说哟，东吴如果不行的话，那我们一样会被曹丕灭掉。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就让上将赵云啊奇袭魏国啊，从汉中这方向啊直接去攻打魏国的西部边境。大家都看看是吧，唇齿相依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曹丕呢他还是没有曹操这种技巧。当时曹操啊在对东吴用兵的时候要防着蜀国，在对蜀国用兵的时候要永远要啊笼络东吴。所以我们看看曹操的这样的纵横闭合的这样的战略思想，曹丕确实是没有学到。所以这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什么道理呢，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对一方啊要用兵，或者我们要对一方啊进行交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安抚住另一方啊，腹背受敌啊绝对不行。而且有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两只拳头同时打出去，因为两只拳头同时打出去之后自己的胸膛就露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别人要狠狠的来一下的话，那确实是比较麻烦，甚至可能会是致命的一击。所以呢我们这点一定要小心。而说实在的啊，司马懿呢他做事情是比较老成持重的。司马懿其实我们都觉得诸葛亮很保守，但是司马懿其实他也很保守。为什么？因为司马懿他的顾忌比较多。司马懿他不光想的是自己怎么样，或者说他服务的这个国家怎么样，司马懿想的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家族会怎么样啊。因为他见识过了，因为司马懿的青年时代确实是他见识过董卓啊，见识过曹操，见识过李傕、郭汜等等这些人。所以司马懿他知道自己家族的兴衰完全是系于他一身，而且自己家族兴衰就是曹丕啊、曹睿他们一句话啊。所以司马懿他必须得对这些人小心伺候着。而且呢司马懿这人虽有野心有抱负，但是他在曹丕和曹睿面前不太敢实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曹丕再怎么说他还是学到了曹操的这种驭人之术，而曹丕的儿子曹睿也是非常会用人的这样的皇帝。所以司马懿对于这样两个主子他不太好伺候啊。在这个时候司马懿还是非常收敛的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在伐吴之后曹丕不久就过世，曹丕过世的时候很年轻啊，只有40岁啊。然后曹睿继位之后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北伐了啊。诸葛亮北伐一开始啊，之前这故事我们讲过了，一开始是啊驸马夏侯茂啊最后被诸葛亮打败了，叮咣一下，然后曹真啊出师也不利。这个时候诸葛亮和司马懿其实他们的交锋，当然除了空城计之外还有好几次啊，我们着重就讲这么几次啊。首先诸葛亮和司马懿在用人上就不太一样，诸葛亮喜欢给锦囊啊，我们知道他喜欢告诉你怎么去做，而司马懿呢更多是给一个愿景啊，就是说哎，我希望你的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司马懿呢他确实是比诸葛亮更注重人才的培养啊，当然这个我们就不多讲。而且司马懿最擅长的是什么？司马懿最擅长的是坚守不出啊。我们都知道好几次啊，诸葛亮想挑衅司马懿，但司马懿不为所动，这个人很有定力。所以司马懿的这个定力确实是为他能赢得诸葛亮确实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啊。为什么？因为第一，诸葛亮我们都知道，诸葛亮每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北伐的时候一粮一箭要从汉中运出啊，他供给线比较长。而司马懿不一样，司马懿后边靠的就是长安、洛阳，所以司马懿他并不担心粮草后勤这些事情啊。而且司马懿呢他信奉一点，孙子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啊，孙子兵法当中比较精髓的一点就是说啊，上兵伐谋啊，是吧？上兵伐谋是个特别重要的，伐谋伐谋啊，这上兵伐谋意思就是说你没必要啊，在理想情况下啊，然后让短兵相接，让两边杀个你死我活，没有必要啊。所以呢，就是要以谋战啊，要以谋略啊，退敌军啊，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是？所以司马懿他怎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耗，就跟你耗着，就是看比谁能耗啊，耗到你诸葛亮啊，你没粮草了，你就自己得退军。啊，所以司马懿我们都知道，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当中，我们看到司马懿对诸葛亮，司马懿很少主动进攻，主动进攻的机会不多，反而是诸葛亮啊，一直又是一会儿是孟达啦，一会儿怎么样，后边上方谷啊，但上方谷那一次司马懿是主动进攻了啊，司马懿主动进攻之后，后果我们都知道啊，差点啊就火烧上方谷，差点就啊把自己搁进去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司马懿他这种坚守不出，实际上他是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优势，因为他第一他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啊，因为他要跟诸葛亮一打绝对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啊，而且说实在的，司马懿要真是论啊这种绝对的战略来讲，司马懿掌军的时间没有诸葛亮时间长，这是问题。司马懿还是比较擅长于内政，诸葛亮虽然也擅长于内政，但是诸葛亮确实是一直是啊帮刘备出主意，然后这种诸葛亮掌军的时间很长，而且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司马懿虽然是懂兵法，深通谋略，但是他的掌军的这种经验，包括他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啊，确实没有诸葛亮啊这么高。所以司马懿他知道这一点，司马懿知道啊，有的时候他可能未必手底下这些将军们听他的，所以司马懿这时候真就是那我坚守不出啊，蜀军反正怎么着你都得退，所以司马懿就是要发挥自己最大优势啊，是利益最大化，是损失最小化，所以司马懿这是很聪明的。而且呢，司马懿就这种干耗着，这确实让诸葛亮受不了。为什么？因为诸葛亮这人事必躬亲，他很累呀。所以呢，我记得在三国当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桥段，就是司马懿啊就来问诸葛亮的一个使臣，就问他，就说：“哎呀，诸葛丞相最近身体咋样啊？”啊，当然我这是白话文的翻译啊。然后那蜀国的使臣就说了，蜀国使臣说：“哎呀，诸葛丞相很累呀，然后要事必躬亲，吃的也不多啊，一些小事都要自己亲自过问。”啊，司马懿答应了两声就没怎么回答。后边司马懿心里想了，哎，诸葛亮这确实是日子不多了。果不其然，诸葛亮确实到最后就是啊，星云五丈原。为什么？哎，咱说句实在的，诸葛亮后边就是累呀。啊，但司马懿不累啊。司马懿这人他非常长寿，司马懿最后活了70多岁啊，活了70岁啊。司马懿非常长寿，而且呢，这心很宽啊，宠辱不惊啊，就这样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司马懿真正具备这种政治家、策略家、军事家的这样的一种素质啊。我们都知道公元234年啊，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了啊。这个消息对于司马懿来讲是个好消息，是个坏消息呢？喜忧参半啊。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们试想一下啊，比如说如果你在公司当个中层的话，你最想跟老板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想跟老板说的是你要报功，对不对啊？说老板你看今天我啊，今天我 close 多少 deal， 今天我完成多少销售啊，你看今天啊，因为我的主意啊，公司的绩效提高了多少多少多少，是吧？这是你最想跟老板说。但是突然一下啊，在一夜之间你自己的对手没有了啊。司马懿其实他当时是国之重器，什么意思？司马懿就是说他这个人对于曹家来讲，这是把利刃，这利刃既能刺向啊诸葛亮，刺向敌人，也能刺向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懿突然觉得自己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必要了。这个不光司马懿这么想啊，当时曹睿也这么想，魏明帝曹睿其实他也这么想。因为魏明帝曹睿一直对司马懿是有提防的，他不希望司马懿掌大权，但是没办法，他实在是没人可用了。所以司马懿在这个时候他能做的是啥呀？司马懿这时候他不可能啊，这学一学赵匡胤啊，他是司马懿他不可能学赵匡胤啊，因为他达不到这个威望。而且司马懿掌握的军队，掌握的军马只是魏国西边这块，魏国南边还一大块呢。所以就是说司马懿当时他并不具备任何和曹睿叫板能力，所以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回到啊洛阳啊交出兵权。后来当然曹睿又委派他去平定辽东啊公孙渊那一块。不过呢，这个时候自从司马懿平辽东之后，他回朝交出军权之后，司马懿就被明升暗降。当然当时曹睿身体也不行了，是当时是曹魏的这个宗室啊，曹爽来主政，所以曹爽当然对司马懿那绝对是一万个不放心啊，是吧？曹爽，因为曹爽自己毕竟资历尚浅，司马懿是四朝元老， 啊，所以曹爽呢就只能给司马懿明升暗降啊，把将军、大将军什么职位全都撤掉啊，升你为太傅啊，你来教皇上读书吧。啊，当时呢，曹魏的新皇帝啊，曹芳啊，才8岁。啊，这个时候曹爽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曹爽是他是托孤大臣之一啊，而且他手里是有军权，所以呢，到这一步大家都说跟司马懿这差不多了，您就退休吧啊，您这么大岁数教皇上读读书，您退休吧啊，当帝师挺好。但司马懿他并不想退休，司马懿还想接着干，是吧？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公司的老员工啊，他明明还可以多干几年，然后你非让人退休，那人家高兴吗？人肯定不高兴，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善待老员工，因为老员工真的急了时候，他是真可以啊扭转乾坤的。那司马懿就是曹魏的老员工嘛，啊，魏国老员工啊和新上来的 CEO 啊曹爽，是吧？这俩也绝对是一个是老员工，一个是新上任的 CEO。啊，这两个到底最后谁能够胜出呢？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曹爽这人呢，怎么说比他父亲曹真还要差点，哎，所以这曹爽每次咱读三国时都觉得这人实在是哎昏招百出，哎，真是扶不上墙啊。曹爽其实有的时候看最后他，当然他面对的很强大的对手司马懿啊，但是反正他比阿斗反正真的是强不了多少啊，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哎，等等等等。而且曹爽他这么做，确实他不符合很多魏国大臣的这些利益啊。曹爽这时候又开始重用自己的亲族啦，重用亲信啦等等。所以这时候在公司里，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公司里就是要任人唯贤，别像曹爽一样。曹爽这绝对就是说啊，谁跟自己关系好，他就用谁啊。当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考量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任人唯贤，这样才能以德服人嘛。是不是？而司马懿这个时候呢，他一直教皇上读书，后来曹爽是步步相逼，司马懿干脆直接就回家啊装病。这司马懿这一辈子当中第二次装病啊，我们知道第一次是曹操啊，曹操那会儿说司马懿出来当官了，哎，司马懿看不上，曹操这人咦，哎不行啊，而且去那儿我干啥呀？你手里那么多人，缺我一个吗？啊，不缺不缺。但司马懿回家说那我病，我动不了啊，动不了，实在动不了，我病了，不去。这时候曹操他没辙呀，他说哎呀，那既然你病了，那过几年再说吧。那这时候司马懿装病更有理由，毕竟他年纪大了嘛，这时候司马懿六十多岁的人了，他是头疼脑热的，很正常啊。所以司马懿这时候干脆就称病了啊，回家装病了。司马懿这位最擅长的啊，除了政治以外可能就是装病啊，装病的绝对是影帝级别的啊，演病号啊，回家装病了，哎呀动不了了，中风了等等。司马懿这时候啊，一天天的，但装的啊，一天天的就啊开始病逝啊，昏沉下去啊。这个时候，曹爽就更肆无忌惮。曹爽这时候一开始他还挺怀疑，因为他知道司马懿之前装过病啊，实际上后边他知道司马懿根本什么事没有。那这时候曹爽就要找个人啊去问他啊，就去看看，说这太傅真的是病了吗？那这时候司马懿装的很像啊，那这时候司马懿就绝对就是啊，已经就病入膏肓，话都说不清楚了，然后语无伦次等等等等。然后包括司马师啊，司马懿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装特别像，哎呀，就说真的，真的，这不行了，啊，请皇上大将军开恩吧，让他了死余生等等。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生儿子一定是生子当如孙仲谋，而司马懿这俩儿子，我跟大家说，绝对是人中龙凤。司马师、司马昭啊，先后都是主宰魏国朝政，而司马昭差一点就当上晋国的开国皇帝，所以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其实司马懿他这种不管是自己的啊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他的这种育儿经吧，他的这种培养孩子这样的这种方式，他绝对是包括自己的孙，他的孙子司马炎啊，到后面都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呢，我们都可以说司马懿他是在整个三国历史当中算是啊特别好的父亲之一吧，他的这好父亲生了好儿子嘛啊。所以这时候司马懿他装病了啊，不愿意走了啊，装病了，什么事儿动不了。那曹爽就特别肆无忌惮，啊，所以呢，在此之后，曹爽后边就发生什么事儿呢？啊，我们都知道高平陵之变，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啊。这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在之前少儿节目讲三国的时候，我们都讲过，但是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再来详细的重温一下。为什么说司马懿当时我记得有叫诈病赚曹爽啊？他诈病，他怎么就赚了曹爽呢？曹爽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其实他说句实在，曹爽这人没什么心机啊，也没什么智慧 啊，所以曹爽这时候他要带皇帝去拜谒高平陵啊，高平陵是曹魏的帝陵之一，他带皇帝说，哎呀，咱们今天出去啊，祭祀祖先啊，确实是这是啊孝道嘛，皇上也没法说什么，司马懿没法说什么。但曹爽这次他把全城的百官几乎全都带走了，但是大家就问他为什么司马懿不去，为什么司马懿没法说什么？因为司马懿这时候装得特别像啊，已经不行了。但是司马懿一旦听说曹爽带着文武百官全都出城之后，司马懿咣当一下精神了啊，从床上咕噜一下爬起来了，啊，是吧？这被子啊，什么毛巾，气咔一扔啊，然后从床头啪抄起一把宝剑啊，就放桌上，然后开始啊点兵啊，开始点兵了啊，说司马师你怎么着啊？然后司马昭你怎么怎么着等等等等等等，哎，我们就看到了司马懿这时候啊，他果真没病，装的。而这时候司马懿啊，公元249年，这时候司马懿多大？就是司马懿已经快70了。这时候司马懿啊，绝对是要为自己的职位啊，也为自己儿孙的扶植，来奋力一搏。司马懿这时候他确实他不想退休嘛，所以呢。啊，这东西也没什么话说啊。最后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了啊，等于控制了京师。最后曹爽啊，最后是失败了，司马懿成功了啊。但司马懿的高平陵之变不久之后就去世，但是司马懿确实是为整个啊曹魏的后期以及最后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这儿我们就看到司马懿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会待价而沽、等待时机，而且他是很擅长因势利导的这样一个人。哎，我为什么我要用这三个词呢？我们首先来讲待价而沽啊，司马懿是绝对要等到最好的价钱的时候他才出手啊，而这样其实差不多要他等待时机啊，等待时机之后他确实要到最关键的时刻才会把全部的啊砝码、筹码压上去。然后司马懿就是因势利导啊，因为司马懿他这人从来都不逆势而为，他从来都是事看得很清楚，说你让我当官就当官，你不让我当官我回家自己歇着，我病了。所以司马懿在年轻的时候看见曹操当时是不需要人的时候他不去，就算曹操觉得哎说司马懿这人有才啊，然后最后司马懿就说你不缺人呢，你不缺人你不缺人要我干嘛，我在家待着啊，我不舒服我病了。啊，所以司马懿这长病假这么一告长病假这么一请假，那这玩意儿你没办法是吧？曹操也没法说，曹操这人怎么样他也会体恤下属，就说既然你病了你养病过几年再说。啊，最后呢到后边啊，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的时候，那这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曹操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啊，曹丕、曹睿这司马懿这熬一个人啊，熬掉了曹家祖孙三代，哎呦我的天哪，太厉害了。所以呢司马懿到最后啊，绝对就是说这时候已经不是司马懿说我病了我要怎么着，司马懿这时候说是我病了啊，我病了，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哎我又好了。这司马懿这一好了，这可真是出了大事了啊，整个改变了魏国的历史走向啊，同时也为晋朝的创立啊奠定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啊，也为晋朝的，其实司马懿就是晋朝的开端。我们都说晋朝开始是司马炎开始，但是司马懿这时候他被追封为啊晋宣帝啊，所以司马懿是真正晋朝的奠基人啊，司马师、司马昭这都是沾祖上的光。所以纵观司马懿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啊，司马懿这个人他是一个绝对是整个历史，我们纵观历史，司马懿是个特别善于等待的人。而至于这个等待是在他的人生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古典名著当中的现代管理启示之三国篇啊。今天我们的主角仍然是司马懿啊，或者是司马氏这个家族。在前两个部分，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啊，关于司马懿啊，他这个家族怎么着在三国演义当中呢，甚至被丑化或者是被忽略啊。因为小说嘛，文学作品我们总要有正派和反派，但是呢在真正历史当中，我们就要以一个更中性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之前我们讲了高平陵之变啊，在第二部分，所以说司马懿和司马家族他整个的这种管理智慧呢，确实是一部分啊是值得我们后人来借鉴的。为什么？因为司马懿他其实他做的像什么呢，就是其实真正前面脏活累活都让曹操和曹氏他们这家族给干了啊，曹操打下了天下啊，曹丕最后和着一个个苦心经营啊，到司马懿这儿呢，其实司马懿这人最厉害的呀，那当然我们都说他智谋啊，整个军事这方面，但是司马懿最厉害的是什么，是超长待机啊。三国时期啊，真正能活到七十多岁的，哎，咱说实话真没几个啊。上次我们讲的孙权啊算一个啊，然后司马懿啊算一个。所以呢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就是真正情况下司马懿他啊，如果是魏国没有这么弱，司马懿他们司马氏能够啊最后取得成功吗？这答案呢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如果啊曹氏这些亲贵们啊，这些后曹氏的后世子孙们啊争点气的话，司马懿根本就没这机会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是因为曹氏到后面啊这些后世子孙确实是能力不行啊，所以给司马懿钻了空子，这在公司里也一样，所以这就凸显出培训的重要性。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在古代我们都看到了啊，没有办法，确实也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司马懿他的成功实际上在必然性当中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啊。所以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所以我们就不多讲如果了。到后面我看到司马师和司马昭呢，他们在有了司马懿这基础之上啊，他们就能基本上为所欲为啊。而且司马师司马昭这两个人是非常会用人的，他们提拔的这些大将们，比如说邓艾钟会啊，灭蜀邓艾钟会到后面灭吴的这个杜预，他们提拔这些人呢都确实是啊惊天伟地之才。所以呢司马家族他们在人才的这种培养上那是下了大功夫的啊，从司马师司马昭开始，包括到后面他们一系列这些人，早期的郭槐孙李，到后面的啊邓艾钟会啊等等。而且啊司马懿他们这个家族最有优势的是他们本身就是个望族，本身是个大族，所以他们有这种大家族之后，他们家族和家族之间的这样的这种联姻呢，或者说是联盟嘛，当然有联姻也有联盟了，这确实是让他们整个这个大集团特别的稳定啊，不管你曹家曹操曹睿曹丕，不管你是谁，你都无法动摇就这些大家族啊联合起来这样的这种力量。但是我们都说人说曹家也是大家族，哎，曹家这大家族可能跟司马家这大家族没法比。为什么？因为曹操的祖父曹腾啊他是个宦官。当然东汉的时候宦官虽然是啊有一段时间算是得势吧，但是毕竟是为人看不起。啊，毕竟是被人看不起，说你是宦官之后。袁绍当时骂曹操的时候骂的就是他是宦官之后。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但是这种出身我们是决定不了的啊，因为出身是可能是父母替我们决定的。所以呢但是如果曹操他成功，我们都知道曹操的成功啊之路，这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大家都知道。所以曹操真正成功就是他呀能打破这种家族啊这种阶层的分离。然后打破这样的天花板，他就是能够唯才是用。曹操有著名的求贤令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在这儿我们就不多讲。曹操这种求贤令呢，一开始其实是实际上是为司马懿所采取。司马懿当时用邓艾，邓艾就是个放牛娃出身， 当爱出身寒门，但钟繇，但钟会，父亲钟繇是太尉啊，钟会是出身的世家，而邓艾确实是，放牛娃出身啊，自己呢本身啊，但是好学，所以呢，邓艾本身自己没有什么背景加持，但是被司马懿看中了，司马懿就提拔了这个邓艾，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司马懿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很超前，司马懿从曹操身上绝对学了不少，所以司马懿才能在初期能获得这么样的成功。但是呢，后来我们再想想，我们就往后边想一想啊，司马懿他之所以能够到后面取得了成功，他的基础除了大家族之外，还就是这些人才，他是把这些人才，而到后面司马师司马昭其实也不错啊，他们最后提拔了像杜预啊，像各种各样这些人啊，当然贾充啊，这我们可以，但是贾充在历史上比较有争议，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他们整个这个利益集团能够成功呢，还就是占了，既占了天时，还占了地利，又有了人和，所以他们这时候真是算是很幸运，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当然这种手拿把攥的成功呢，确实历史上不多啊。我们都说赵匡胤，人说赵匡胤的陈桥这兵变啊，赵匡胤他是不是也是这种啊手拿把攥的成功呢？未必。因为赵匡胤面对的当时不是也算是主少国疑，柴荣刚刚去世，主少国疑，但是赵匡胤当时是乱世，后周时代，他在之前郭威啊就已经有过这么一回，所以当时朝野都特别能有提防。而司马懿的这种反戈一击，在很多人看来是想不到的。为什么？因为司马懿是魏国的四朝老臣，人家都说诸葛亮是什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计老臣心啊。那诸葛亮是绝对是忠贞典范，但是司马懿不是。司马懿到后边他肯定实在也受不了了啊，而且司马懿他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呢，他的这种思维方式绝对跟诸葛亮不一样。所以司马懿当时的这种举动嘛，高平陵之变这个举动是超乎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说实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四朝老太傅司马懿最后他能反戈一击啊，他能最后是算是亲手啊慢慢的终结掉了曹魏王朝。但是司马懿他又利用了人们这心理，司马懿绝对是利用心理的高手，他就说了啊，我都诈病这么多年了，然后我还是四朝老臣，那我说什么你们不会反对吧？哎，但是最后司马懿真就利用他这身份啊，为自己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要琢磨琢磨整个司马懿到晋朝他的这种智慧啊。而且司马懿他是个培养型的管理者，什么叫培养型？就司马懿他永远会给你这些人，给手下这些人机会，让他去锻炼啊。而且司马懿他从来都不会像诸葛亮一样给你一个锦囊啊，说你怎么办，不会。所以司马懿他是启发型的，他是既培养他在启发，他启发你说哎，你要想想这事怎么办。包括对司马昭司马师培养孩子，他也是这种启发式的，他从来就是说，不是说哎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不是。司马懿对司马昭司马师的这种教育永远是启发型，就是哎你看我这么做，我问你我为什么这么做，是吧。所以呢最后司马昭司马师啊，他的最后成功比诸葛亮那诸葛瞻和诸葛亮孙子诸葛尚的这个成功呢还是要强不少。所以我们到后面就看到了整个司马懿和诸葛亮的这样的啊一个较量。但是说到最后呢，我们要慢慢的考虑考虑了，是考虑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但是人家就是说最近啊，我当时在构思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有人啊就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这观点就是说，那为什么在司马炎之后出现八王之乱呢？那为什么西晋就走下坡路？他说你之前啊，你讲司马懿这么厉害，那后面司马炎怎么就这样那样了呢？哎，在这儿啊，我要澄清一点啊，就司马懿他管不了那么宽，他啊，公元249年、250年他就去世了，所以司马懿他真的看不了这么远啊，他也管不了这么宽啊。所以司马懿大家都知道，高平陵之变的时候，司马懿都已经快70了，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吧。司马懿他确实他也想不了那么多了。那最后呢，真正出问题其实还是司马炎啊，以及他那傻太子司马衷啊，这个是真正出问题的地方了。这事不能怪司马懿，因为司马懿他也不知道最后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吧。所以晋朝呢，人都说，为什么都说晋朝啊，所谓的下山摘桃子吧，咱们都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天下大事它分久必合啊， 所以晋朝呢到后边也确实是算是满足了人们的一个心愿吧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晋朝最厉害的啊，并不意味着司马懿他们是最厉害的，并不是。三国时期最厉害有的是啊，诸葛亮啊、周瑜啊等等等等这些人，但这些人可惜到后边天不假年啊，他们都一点一点的凋零了，那最后只剩司马懿啊，所以呢这长寿啊绝对是个优势。啊、司马懿经历真的告诉孙权，孙权也是长寿，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个优势啊。所以呢保证身体健康，而且司马懿这人他具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心态，这心态比诸葛亮好多了。为什么？因为魏国并不指着司马懿做什么，司马懿顶多就是负责啊处理处理军务啊，跟诸葛亮啊防着诸葛亮就行了啊。魏国他有很多大量的这种人才，而蜀国不一定，诸葛亮他手底下是一个人没有的，他用不了谁，杨仪、蒋琬这些人他不顶用啊。所以诸葛亮又是这么一个事必躬亲的人，然后心思比较细腻，哎，诸葛亮就是什么事都得自己管啊，司马懿他才懒得管呢。司马懿就是说，反正这事儿都交给底下人啊，将军们去办啊，我就等着就行了，我就等着看结果就行了。哎，所以司马懿他能保证一个特别好的身体和心态，就是因为他不用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诸葛亮有的时候都是打几十军棍的事儿自己都得管啊，那司马懿呢就说，哎呀，爱咋地咋地吧，我也管不了这么多，我就管大事儿，管好大方向把住了，大事儿管好了，小事儿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啊。司马懿他懒得管那么多。所以这就是因为司马懿的心态好，调整了之后，哎，人家这啊活了七十多，这汉朝我天，三国时期活七十多啊，真的是了不起啊。所以诸葛亮到后边说，哎呦好累啊好累啊，真是累死我了，这阿斗这孩子怎么，哎，对，是吧，最后诸葛亮活了54。所以心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再看看整体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们的这种较量，包括我们看一看整个魏蜀吴在三国时期的这样的一种局势啊，其实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发现什么呢？那就是魏国的成功实际上从公元220年魏国建立一开始啊就奠定，当然魏国和后来魏和晋啊，等于就是北方这一片的这些人的成功当时就奠定了，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最雄厚的实力。因为打仗我们都知道，不光是啊军队啊，不光是关张赵马黄勇武啊，最重要的还是后勤，打仗打的是后勤嘛。所以魏国他沃野千里，国富民丰啊，蜀国不行啊，吴国蜀国最小啊，吴国也一般般。所以啊司马懿他的成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全方位的啊。但是呢我们要想一想啊，这教条主义有的时候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在看司马懿的时候也要存在一个啊另外一个角度啊去好好分析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下期啊不见不散。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